这里说的话呢，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大家看 PPT 的第一页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了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我们接下来因为一直在谈圣灵工作的时候的话呢，会有些概念给我们有一些调整，也会呢有一些概念给我们有一些冲击，就是有些新的知识是我们重新得来的，有一些是错误的知识我们需要纠正的。所以的话呢，稍微讲的慢一点，讲了圣灵的印记，这又出来了，圣灵是一个凭据，这个印记跟这个凭据，这个当中又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这个大家看我的标题哈，好，再换第二页。第二页的话呢，其实凭据就是把圣灵的印记的教导，我们再往前走一步，在这个当中的话呢，我们要清楚哈，有救赎的成就，有救赎的施行，你看它中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很多的概念是，你说印记如果是一个成就的话，那得基业就是在救赎的施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了，那得基业的一个凭据，这个当中就会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先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哈，我再重新说一下这个概念，我们有救赎的成就，在圣经里描述的，有救赎的施行，这是圣经里描述的，对吧？那这两个呢，起码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话呢，我们说成就是一次性，对吧？我们因信称义，成就是一次性，而施行的话呢，是个持续性的，我们现在还在我们身上施行，对吧？那成就的话呢，有它一次性的，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先给你信心，然后信心让你认知罪，然后再一步一步下来，哎，它有一个次序，是不是？那施行呢，其实也有个次序，那这个次序是为了让我们理解圣经里面看到的次序，那是不是上帝就是按这个次序做事呢？我们不能这样规定上帝，我们只是说从圣经里看到了这些次序，在我们某些的生活当中是这个次序的发生啊，所以但是呢，我们不能把这个次序呢给它定规了，就是这个次序，只有这一个次序，没有第二个次序。不，圣灵凭己意行做万事啊，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有个区分哈，否则呢有很多呢我们会是乱的，会是乱的。好，首先呢我们呢回到凭据上来，凭据是什么？凭据不仅仅在这里讲的，你看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讲的？哥林多后书这样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都是阿们的。哎，你看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的，都是是的，又都是阿们的，因神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，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用印了我们，是印记吗？这句话跟我们以弗所书写说的一样的吗？然后呢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你看，这基本上呢跟我们的以弗所书的话呢就对应了。那对应了之后呢，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，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什么意思？哥林多后书我们读了，我再读一遍哈。神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。这个听起来是什么？听起来就是说， 神让我们对他的应许有一个这么扎实坚固的这么一个认知。扎实坚固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用这样的词来描述，都是是的，都是阿们的。你们不要有什么结果，不要摇晃。上帝的应许在他的儿女身上，在得救的人身上，这个成就的救恩就是这样。那在圣经里呢，在这里就给我们说了，成就的救恩，我们用神学上的描述叫做已然，已经完成的。那还有呢，未然，未然什么？还在进行中的，对吧？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描述，圣经的描述都是已然和未然，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。已然是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，三日后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如今在父神的右边。所以这是已然的事。未然的事是什么？未然的是他还要再一次来接我们，对吧？这是个已然未然嘛。那我们就是活在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已然和未然这个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嘛。你在基督里，他有已然未然，我们不是已然未然呢？那当然我们也是已然未然呢。那已然未然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描述的。所以我们把握了几个关键点之后呢，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糊涂。那为了神，为了他说要在基督里要巩固我们，巩固我们，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呢？就用印我们的方法。印完了以后，他又加上凭据，这两点保证了他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，都是阿们的。它不是一个描述就完了，我不管你了。不，它的每一个描述都有动作。我们说了救恩的施行嘛，施行了就有动作嘛，是不是？那在改教家有这句话，没有施行就没有救恩。你只有一个说法，你没有施行，你哪来的救赎嘛？对不对？没有施行就没有救赎。对，那这是个施行过程当中，神的施行用的手段的话呢，极为特别。他要让我们扎实的活在他里边，他就用印我们，又加上凭据。我们从这一点，我们对比一下，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和我们对上帝的心，是不是特别的不对等？就是神为了我们眷顾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就是在那个未然最后他再来的时候，一定让我们和他见面，一定让我们永远和他在一起。为了这一点，哇，他真是做了我们想不到的工作。到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，印了还不行，还要给凭据。而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话呢，我们对上帝的心常常表达的是什么？不听啊，不信啊，没时间啊，无所谓啊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他就活的是一个懒懒散散，随随便便。你想想啊，神这么用心在你身上，你懒懒散散，随随便便，哎，这你说得过去吗？好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真的沉浸在这个圣经里以后，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可以作为一个这么懒懒散散的基督徒，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啊，太难了，我不懂了啊，这都是神学讨论，我不管了。这不是神学讨论啊，这是上帝在施行过程的他的救恩的次序，施行的次序，这个次序就要显明，显明在这个次序当中，你所得到的益处， 和他的这个施行的这个行动的具体的动作是什么？有动作，有艺术，在什么点上？你什么？你能经历？不告诉你怎么能经历呢？你不能经历。再说圣经就给你描述的非常的仔细，所以让我们经历，让经历。那好，那你说，这都是你干嘛那么费劲呢？你不是已然，已然就完了呗？不行，不能已然就完了。你说反正都是是的，反正都是阿门的，还来那么再印上印，再来凭据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肉身当中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的活的状态是什么？我们在这个帐篷里，这个帐篷是哪个帐篷？我们这个将要朽坏的要死去的这个帐篷里嘛，这是实际嘛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只要活在这个帐篷里，就有叹息劳苦嘛。这个叹息劳苦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叹息劳苦，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有这样的叹息劳苦嘛。那不在意的基督徒就没这个叹息劳苦吗？他可以随便活着，就躺平了就完了嘛。那你越认真的话呢，你越会有这个劳苦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有这个劳苦，你会琢磨吗？你会琢磨，哎呀，我神都这样对我，我怎样对神呢？我这个也没做，那个也不做，这个做不好，那个做不好，这怎么能办呢？这我怎么，我到底得救没得救？我到底能不能见神的面呢？这是不是劳苦啊？这是劳苦啊，叹息啊。还有什么叹息啊？这个帐篷会犯罪的呀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我们诚实点说，我跟你们一样会犯罪的呀，分分钟都会犯罪的呀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因着我们在这个帐篷里，因着我们这个帐篷里过着一个叹息劳苦的这个日子，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 slide， 这个五章五节就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啊？解决我们的劳苦的问题啊。你看神是多么的仔细啊，解决我们劳苦的问题。那我们回想一下整个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好不好？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次序，他对我对你的心意，他不仅仅是把你我从罪里救拔出来，这是已然的事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救赎救恩的成就，是不是？他把我们从罪里救拔出来，把我们从罪的这样一个捆绑当中拿出来，把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这个人拿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做了这个事了啊。我们说的话呢，这就是救赎的成就。我还要跟大家再一个概念，救赎的成就跟什么相对应呢？因为这个救赎的成就，我们就回想，谈到救赎的成就，我要想起的圣经有哪些呢？这就是我下面重要的说，我们所有的在这里谈到救赎的成就，一定和救赎历史挂在一起。那要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帐篷从罪当中救拔出来，这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跟上帝的整个救赎历史挂在一起，哇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哦，这一个动作是来自于从创世纪一直过来呀，到新约。那没有从创世纪整个旧约给你的预备，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？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？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为你而献，赦免你的罪，我们从罪的过程当中拔出来，看到吗？没有的吗？你发现了吗？所以我们一谈到我们救恩的成就的话，那圣经里的描述就是大量的经文，我们看到整个的救恩历史。哎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感恩的心，你的情感会不一样的呀，会不一样的。你只想那一点十字架，你是很平面的，你的情感没有办法丰富的。你只看十字架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个无罪的人，一个无罪的上帝的儿子，为你献上自己。哇，你被感动了。其实根本这个不是这样的呀。他整个的救恩，整个的救赎历史一百几千年的时间为你啊。他是这样的，你看看是不一样了。你看一个点，你看一个历史，你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看了，先是上帝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完。救拔出来之后呢，停止了吗？没有停止。也就是说，这整个的救赎呢，还在实行当中。在这个实行当中，咱们从以弗所书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，神就让我们有这个头脑，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切事的目的。你看，咱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往下走，不就这样的吗？他赐给我们身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来看，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目的是怎么样的，要成就的目的是怎样的。然后的话呢，再给我们看什么呢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救恩的施行过程当中，神特别在意他的儿女怎么在神的祝福当中得满足。咱们回想，咱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一直学到这里，是不是得满足？对呀，这就是整个他的这个救赎的施行过程的这个一个一层一层下来，我们就在这当中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清楚了，我们就在他的这样的祝福，神的话语的祝福当中，我们得满足了。那光有这样的享受不行，上帝说不行，我不仅要建立你，我还要兼顾你，我还要让你做扎实的基督徒，我还要让你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屹立得住不摇动，你做一个刚强的站立的稳不摇动的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。这根基是什么？这根基不仅仅上帝给你看各样的诸般的神迹，还要给你加上圣灵为印记，还要在这印记上给你凭据。这就是我们经历的。你看看，我们想想看，这整个下来，整个下来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每一个基督徒要在信仰上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种坏习惯。我们什么样的坏习惯呢？就是把救恩的确据建立在我个人的一个特殊经历上。那要么你肯定站不稳，你个人的特殊经历，你把它当做一个救恩的确据，你完了，你信也信不好，你活也活不好，你也享受不了上帝给你的祝福。你要么的话呢，你跑偏了；你要么的话呢，躺平了，无所谓了。其实呢，这就是你把它，你看上帝说你就都不要建立在那里，你建立在那里靠不住。你按我的话，在我的话上，我给你圣灵为印记，而且呢，我这个圣灵又给你这个做你得基业的一个凭据。你说这个能摇动吗？你所有建立在这上面是丰富的，是确切的，是不会摇动的，是不会改变的，是你可以信任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要打牢在这上面。你看咱们打的，我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们的神学上面的描述，咱们都是按圣经说的，对吧？ 我没有跟大家说，你说神学上的描述，神学词，我就跟大家说刚才说的神学词，就是救赎的成就，这是个神学词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的话呢，这救恩的次序，成就的次序，跟大家说了，这是一个神学性的描述。然后救恩的这个施行的持续性一直持续着，啊，一直持续着。这就不过是总把这个圣经当中的话让我们看到清晰一点，总结出来。然后大量的时间咱们就看圣经怎么说的嘛，是不是？就看圣经。所以我们来看嘛，我们说了，未然，这说了我们在帐篷里叹息劳苦，这不是未然吗？是吧？这就我们用这种描述，慢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理解神的话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主要看凭据，这个凭据怎么理解啊？一样的，那圣经里用的词都是当时的话呢常用的词，当时常常出现的一种商务上的现象。包括现在我们也都很清楚啊，凭据的话呢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抵押，它是一个保证，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一个头期款，就是个头期款。我们就一直参照这种实际的这个情况去理解它，理解它啊。抵押是什么抵押呢？抵押就是我没有钱那块地的话，我抵押一部分出去，然后的话呢我有钱的话往我抵押那块再赎回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抵押的时候的话呢，在这当中还是我抵押给你的话呢，然后我保证我以后呢全部的我都会给你，我是对我一个全款一个保证，我先做一个抵押，我先做一个抵押，是吧？是这样的。头期款的话呢也是这样的，头期款的话呢我先付你头期，头期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快我这整个的我余额我都会给你还清，我都会还清。那这个当中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这抵押品呢跟这个凭据呢，那它有相似性，但是有不同的地方。那这个抵押品的话呢，当你把这个全额付了以后，抵押品给你，哎，凭据不是，凭据是什么？凭据是就像头期款一样，是全款当中的一部分，不会退给你啊，不会退给你啊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这上面的理解啊，理解。所以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圣灵这个凭据就是你得基业的头期款，给你了。得基业的所有的好处你开始享受了，但是呢他全部的那个基业还没有完全得以享受。为什么？还有个未然呢？未然在哪里？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是不是？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未然跟耶稣基督的再来连在一起，跟耶稣基督的那个未然连在一起，是这个他必须让我们现在活得有根有基，所以他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那个时候那完全的荣耀展现出来，那完全的基业是我们所有啊，这是在这里说的这个含义。那你这里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你说什么叫做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？我不是被赎了吗？已经，你看又回到刚才我们说了这两个词了，就是救恩的成就。你是不是被赎了？我当被赎了，就这个成就，一次性的成就，成就了吗？是成就了，是不是？成就以后的话呢，紧接着的话呢，就是救恩的施行，它整个的过程已然，还有未然呢。这中间的整个的过程要进行啊，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，神眷顾我们，让我们有享受，让我们有喜乐，让我们有确据，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拼杀像天主教徒一样啊，拼命行善然后呢才能积德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神说了，我把头期款给你，我把头期款给你，只等到我们完全的背书，看到吗？我们是背书，但我们没有完全的背书， 你说怎么没有完全的背书？那你如果完全的背书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个现在的肉体为什么要死？对吗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吧，这个肉体为什么要死？因为有罪。哎，你罪不是被赦免了吗？对吧？你罪被赦免了，但是你这个肉体还要死，是不是已然未然？对不对？那个背书是我们那个灵魂跟身体的完全的结合，那完全圣洁的身体交给上帝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这样嘛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一直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张力上，可千万不敢哇受洗完就吃吃喝喝了就没事了。你这个过程呢，给谁留的？不是给你留，给我留的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们说了，救赎是一个这个谱系很广啊。救赎两个字不是一个动作，不是说重生就等于救赎啊，对吗？它是救赎当中的一个内容。称义就等于救赎，嗯，称义是救赎当中的一个内容，是不是？成圣哦，是成圣，成圣这当中的一个内容，对吗？你说圣经这样说的吗？那我们一定要看圣经怎么说啊。圣经不这样说，我们不敢说的。我们看第五页啊，你看，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。这讲的就是救赎。救赎包含哪些人内容啊？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我们看到吗？你看到这个过程了吗？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，这个救恩的施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施行，在这个施行里面包括了我们怎么能读懂圣经啊？神他成为你的智慧了，你当然懂圣经了。我们怎么能知道要追求公义啊？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义的呀？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我们怎么能够羡慕圣洁，一生追求圣洁呀？因为他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圣洁。看到了吗？这一项一项就是整个的这个不断施行过程当中的内容。在这个不断的施行的次序当中，我们看到它有不同的行动和不同的益处。给谁预备的？就是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预备的。所以你看呢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一个生命，它是多丰盛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再想想，如果是做一个洗完了就该吃该喝的基督徒，哎呀，你可怜嘛，从来不再想了，得救没得救了，从来没有认罪悔改了，你洗完了就完了，这不是上帝的救赎，这不是上帝的心意，这不是上帝要成就的一件事，就结束了。你信的不是圣经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想想看，你就是丰富的，你就是不一样的，你就是无比喜乐的，你就是在什么困难都压不倒你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们，你看神在我们身上就这样很细致的来做这些工作。那我们下面来继续看神细致的来做这个工作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说凭据，我们要理解哈，什么叫凭据？凭据意味着什么啊？意味着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得了这个凭据，这个凭据主要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个凭据给我们安慰，这个凭据给我们鼓励。 这个凭据给我们的安慰跟这个凭据给我们的鼓励体现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啊，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这个圣灵看到吗？住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现在学会这个思维啊，这是什么？圣灵的转向再创造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救恩的成就，是不是？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哎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刚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新创造吗？新创造意味着什么？旧事已过，都是新的了。我的老我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我新人呢。神说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那必死的身体是活着的，看到没有？你那必死的身体是活着的，我们这个肉体在这里，我们都知道它是活着的，它活着它会起作用的，在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的行为，在我们的习惯当中，它会影响我们的，它会左右我们的。你不要一下子爬那么高，两脚离地，不如你两脚离地，你活不出来啊，你挂在天上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的话，这是什么？已然是什么？是同钉十字架了。未然是什么？他还活着，他活着的那怎么活呀？哎，那你说圣灵什么作用啊？不，圣灵什么作用？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让你现在这个必死的身体活着，怎么活？致死身体的恶行活。你看他这里十三节，发现了吗？所以基督徒致死自己的身体的恶行，是靠我们的德性，我们的意志力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不行啊，我们总失败，靠我们意志力的，连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，我总失败呀，对吗？这里说我圣灵住在你里边，让你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边活，你活的时候，你这个必死的身体就可以干什么了？要致死身体的恶行了。这叫做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们不读明白的时候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我们成为一个宣告，成为一个口号，说完以后跟我啥关系吗？跟我没关系啊，看到吗？为什么会有身体的恶行啊？因为我那个必死的身体还活着，所以他身体会有恶行。但是圣灵在你里边了，你不可以像原来那样活着了。为什么？圣灵要做工作的呀，要在你里边，要给你这个动力，你有这个动力了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你有这个想法了，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所以你看基督徒活着是什么样子的？所以基督徒活着，你不要随随便便给自己犯罪打圆场，你老老实实犯罪的就认罪悔改，对吗？打什么圆场？不用打圆场啊，大卫也犯罪，哼，大卫也犯罪，别打圆场，对吧？彼得也犯罪，别打圆场，保罗也犯罪，别打圆场。那么好好的认罪悔改，为什么？圣灵在里面会责备你的，那个圣灵对你的责备不是对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的责备，那一种是从为人的良心的责备会产生一个让你死的懊悔，所以犹大自己会上吊。人有没有懊悔？有懊悔。为什么有懊悔？因为有良心。 所以那是不信神的人活法嘛。我们是信神的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凭据啊。你说凭据是什么？凭据就是你知道啊，圣灵在帮助你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啊，身体在你里边帮助你可以活在这个必死的这个身体里边呢、啊。而且的话呢，这样你追求圣洁啊，是不是安慰啊？是不是鼓励啊？这就叫凭据。我们刚才说这头七款，你太抽象了，啥意思啊？这头七款付完了都跟我没关系了？不，这就是头七款的一部分呢、啊、它是一种力量在你里边，这种力量是不信耶稣的人不可能有的，这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可能有的，发现了吗？这个力量会有多大的力量？弟兄姊妹们，对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我现在这个年龄是常常思想死亡的人，这是我诚实的跟大家讲。但是又是上帝让我思想死亡的时候，我被得安慰的事情，不是我不怕死，乃是让我看到神是怎么样眷顾这个必死的身体的。神不是说反正这必死身体要死的拉倒了不管了，不是的，因为这个必死的身体的活法是显明了你是一个被称义的人，你是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人，你是一个新造，你是一个蒙了大恩的人，对吗？你这些都没有，你自己能说服你自己吗？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看呢、啊、这是不是一个，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我们说我们跟罪在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只有沮丧，我们只有失败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说不要沮丧，我给你那个凭据，是让你胜的，是让你喜乐的，是要让你有缺据的。我们再往下看第七页，圣灵，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就是那个已然的成就，对不对？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说我到底得了名分还是没得名分呢？已然，未然。你得了，但没完全，对吗？你得了那名分，但你没有活出那名分，就没有完全，是不是？你得了，但是这个身体，这个必死的身体还在搅扰你，就没有完全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情况完全呢？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也就是那个未然来的那一天就完全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要带我们行走这段路啊。我们成圣的每一步路都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，这个恩典带领跟救赎我们使我们重生的恩典是一个恩典的，这个恩典在持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整个进程当中。你看这里哥林多后书说的很确切了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为什么跟你们分享我常常想死亡的事？因为我这个年龄就是这样，这个年龄我不可以不想死亡。你说你的年龄也不大呀？不，作为基督徒，这是一个，这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，这是一件做预备的事情，这真是做预备的事情。所以保罗说了，要按天上永存的房屋，我被立刻被上帝接走，好的不得了。但是你看嘛，就是在这个已然未然之间 但是我还在活着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的话呢，为什么不是说不怕死亡是一种意志力，是一种把死亡的美化？不，死为什么有死亡，就是因为有罪，没有罪就没有死亡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那个未然，那个无罪的，那个完全的圣洁是在未然当中，盼望嘛，盼望。所以这个盼望给你得到的，就不是那个，啊，让人一想就不能提这事儿。你看这里说的嘛，地上的帐篷若拆坏了，就必得神所造的那个天上的那永远的家乡。但是，我现在没办法呀，我们现在在这帐篷里叹息啊，是在叹息当中啊。但是你的叹息跟一般人的叹息不一样，你的叹息当中有盼望，那个盼望是从凭据里来的，那个凭据让你盼望什么？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。想到什么程度？我买了件新衣服穿上了。你看神怎么形容的吗？看到吗？深想得从那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见这世身了。遇见谁呀？耶稣基督啊！你看神就在反复跟我们来讲，我们这辈子怎么活在地上，以一个永恒的观念活在地上。所以我们来看，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活在来世里啊？这就在活在来世里啊。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就活在末世里？就活在末世里呀、啊！我们想的这些事不都是末世的事吗？我们的盼望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。你看多实在！没有说如果你基督徒你不怕死，你神经了，你不是人了。对吗？我们在意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在意健身，我们在意保养呼吸。本身上帝说得很清楚嘛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。对吗？尽管是劳苦叹息，但也不是并非，我就是我喜乐的，早点让我死了算了。那不正常，那不是基督徒，那是异教徒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神就说，你在已然未然当中你好好活着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没了。这就是我们活着的，我们一直活的是怎么活着的？那必死的被生命吞没了。我们活的每一天都是生命胜过死亡的活法。你想，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怎么思想忧郁症？我们怎么思想焦虑症？你看到没有？上帝说了，实实在在的这些事情都存在，但是我们更想望的是那个凭据，给你想望的是愿意穿上那个。看到吗？为了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当中活着，所以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哇，为什么咱们说圣经是自解的？是不是自解的吗？这段圣经是不是比谁解一部所说都解得好吗？对吧？而且的话呢，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话语的这个力道，这个力道很大的，很大的，很得激励的。所以上帝说：“我的孩子们呢，我给你一个保障啊！所有蒙救赎的，我给你一个保障啊！你保障是什么？ 你必从你得天上来的那个房屋，你必穿上那个，这是我给你的保障。所以我们天上房屋的保障，那个穿上的保障，不是在于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多拼命可以得到，我们为神多做什么，奉献多少可以得到。你要是这样，就跟马丁路德一样，做死了，完了，惨了，就跟那个保罗一样，我真是苦啊！你为什么做不到嘛？你怎么做得到嘛？你有多少钱能买到天上的房屋嘛？这是个很显然的事实嘛。那给我们的盼望和安慰是什么？圣灵给你的这个凭据呀，宝贵吗？太宝贵了。那我们说什么？我要这个凭据，我要在这样的一个凭据下活着。那好，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凭据了？这是我们下面要思想的。我们要思想，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个凭据了？神的话，雅各书说得很清楚，他用真道生了你，这真道叫你成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逻辑，你只要有已然，你就必然得未然。你没有这个已然，拉倒了，啥也别想。看到吗？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在地上享受神给我们这出熟的果子，欲尝那天上果子滋味的生活。我们现在，我举个例子吧，咱们一定要实践的，要实践。我们怎么叫欲尝天上那个喜乐？天上有敬拜，有敬拜，所以我在地上跟圣徒一起敬拜呀，这不就是欲尝天上的吗？所以我在意这个敬拜呀，对吗？我不能的敬拜乱来的呀，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上的敬拜是那个样子，我在地上的敬拜是回应天上那个敬拜的。天上的敬拜是什么？天上的敬拜没有的，你去参加的那个地上的敬拜，它跟那天上的敬拜没关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参加敬拜？要参加敬拜，在意不在意敬拜？在意敬拜。那为什么？就是这样的呀，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这样的呀。好，我们再看天上的圣徒和上帝之间有没有交通，有没有交谈？有吗？所以我们地上的圣徒要不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有交谈？我们有交通，有团契，我要不要愿意我们聚在一起谈上帝的话，思想上帝的事呢？他愿意了。看到吗？什么叫凭据？就是凭据啊。啊，你说凭据没那么神秘啊？当然不神秘了。神秘你怎么知道你有凭据呢？给你一个神秘的凭据，你不死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呢？天上有的地上都有。所以我说了，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天上的影子。那我们在地上生活就要在意了，对不对？就要在意了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我们在地上经历的这一切，都是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头期款，那个凭据，那个出熟的果子。那个出熟的果子意味着那个整全的丰收在那未然当中，是你的，一定是你的。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什么？这个凭据 它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它不仅仅是一个保证，它是整个款当中一部分。看到吗？凭据，它是整个这恩典当中的一部分，而且我们正在一步一步一步的来享受那最终的荣耀，那完全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在地上走的每一步，是不是都有天上的价值的呀？其实我们现在过的就不是那么一个，你说你现在在过的，你只享受那个肉身的那一点点享受，那个是不是太可怜了？是不是太可怜了？所以神说了，我给你的远远远远超过你的肉身可以享受的那点东西。肉身你充其量能享受多少吗？至强烤一只火鸡咱们一次都吃不完，你还想享受多少？对吗？对不对？但神给你的到今天为止你有多少的享受吗？所以你想你要什么？你说我对那没兴趣，我还是对火鸡有兴趣，这个有点可怜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你没有读懂神的话。你是想要你自己的肉体想要的呢，你还是想要神已经全备给你预备好的呢？这是个极大的不同，是不是？这个极大的不同，就是这只火鸡，如果是咱们回去一块儿吃，跟这只火鸡就志强拥军两个人吃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咬上那一口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包括拥军跟志强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嘛。你说那我看着你们吃，但哎，那有个喜乐，看到吗？上帝设的团契呀、啊，为什么我给我们设团契？天上有团契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地上有团契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在预尝天恩的滋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预尝所有未然里的东西，啊，就是这个凭据啊，这个凭据啊。我们继续看这个凭据啊，怎么知道？我们现在知道了哈、啊，我们都是有凭据的。我跟大家在一起，我太了解你们了，你们也了解我，啊，真的有凭据。现在我让大家知道这个凭据之后，我们有更多的享受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。怎么知道我有这个凭据？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看到主的灵在哪里，哎，我们常常想，主的灵在我这里边的话，哎，我就得以自由。得什么自由？得不犯罪的自由，得胜过罪的自由吗？得追求圣洁的自由吗？得与神交通的自由吗？得享受神话语的自由吗？得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跟上帝倾吐我心里的话的自由吗？不是吗？是的吗？是这样的啊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怎么叫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？那个凭据啊，就是那个凭据啊，那个圣灵为凭据让你看到的，看到那个荣光，它不是那个完全如镜子里反照，看到吗？还没有到最终，但是你已经看到了。所以我们上次说什么，就是那个圣灵的亮光啊，在我们的心里啊，就是那个凭据啊，你总有那个亮光啊，是吧？读一次话有一次亮光，读一次话有一次亮光，这些所有的亮光就是你看见了他的荣光了。但是他还是在未然当中，然后你每次看的时候你都在变了，就要变成主的形状了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团契时间长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我看你都能看出来，哎呀，你怎么有点变样了？也 你也有点变样了，你今年跟去年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就是这样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是放在一吵架的那个组里，那你完蛋了，那个还会有这种说法吗？都不会有这种说法。看那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享受，就是这样的享受啊！我们再次强调啊，我们已然未然，已然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已然？是的，已然。将来如何？未然，还没显明呢。但我们知道，为什么知道？那凭据啊，那凭据告诉我的呀。主若显现，我必向他呀。这是我的指望，这是我在世上活着的一切的安慰。所以我在地上经历再大的难处，我不怕的，我打得不垮我的，这就叫遇上天恩的滋味。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已经与他的生命有份了。什么叫圣灵在你里面？圣灵呢？那你到底，我常问基督徒的问题：耶稣基督到底是在你里边呢，还耶稣基督还是在天上父神的右边？他既在天上父神的右边，也在你里面。他怎么在你里边？借着圣灵。你发现了吗？这是一个大不一样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拆下圣灵，这个动作，这个次序当中有一个他自身的完全在哪里？他和圣灵绑在一起，在你我里边，发现了吗？所以的话，他的的确确是在你里边的，所以有他怕什么？我现在不完全，我只是没有那个绝对的完全，我只是没有达到那个毫无斑点、毫无瑕疵、毫无玷污，但我知道那个未然是我。若没有圣灵给你这个头七款，其他那个事想都不想，想都不用想。所以我们来看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啊，这就是神给我们。那你说，说了那么多，还激不起你的热情，还激不起你的渴望，那好，用另外一个方法，上帝给你的另外的方法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你要什么？简单的说，通俗的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只有这两个选择。要么现在在这必朽坏的帐篷里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生活，要么现在就在这必朽坏的身体里等待着那第二次的死，那你就可以尽情地享受你的胆怯、你的不信、你的可憎、你的杀人、你的淫乱、你的邪术、你的拜偶像、你的说谎话，你就可以尽情地在地上随便地活着，不去思想你是谁，不去思想上帝是谁，上帝就把这话摆在面前，你挑吧。若刚才说的那些在你的心里都没有引起你的激动，好，现在还有一个圣灵的凭据，你看到这句话你发抖吗？如果看到这句话发抖，我为你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圣灵的凭据。你说看到他我也没感觉，这也不是说我，不是说我，你在说谁呀？因为你刚才都没感动嘛，那这句话是肯定说你的， 为什么刚才的话没感动？因为你就是不洁净的，这是说二十七节了，不洁净的嘛。你不洁净的，你行可憎的，行虚妄的事，所以没感动嘛，所以无所谓嘛，对吗？上帝的话就是这样。圣经说了什么叫两刃的剑，这就是两刃的剑。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是的，每一句都是阿门。所以这个频率就这么重要，对我们来说就这么重要啊，就这么重要。不可以随便活着了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这日期近了的时候，若我们糊里糊涂的活着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状态是麻木，太危险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以为圣灵做的工作只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些绝对美丽的，圣灵还做一部分工作是你绝对可怕的。什么工作呢？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。什么意思？落在上帝的任凭的审判当中，真没指望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，认真的信，认真的活，真实的信，真实的活。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都不可能保证这个真实，我们只能活在虚妄的。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追求真的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来的。你看这恩典，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，圣洁叫他仍旧圣洁，多有安慰的话，多有激励的话，多有责备的话，多有鼓励的话。这就是今天我们透过圣灵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让我们完全明白的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拿着这凭据直到我们完全被赎的那一日。那诗人说什么？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凭据上面，我们会有一个特点的。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得基业的凭据呢？现在给你了，给我了。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得基业的凭据呢 ？OK， 爱天上的事，这不是圣经话吗？爱天上的事。爱天上的上帝，因为那出手的果子，这是必然会有的一个显现。因为他爱你啊，你没反应吗？我们的爱都是对这个爱的反应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带着这样的盼望。还有呢，我们来想天上的喜乐是那种喝酒猜拳的喜乐吗？是。那你干嘛现在你就羡慕在地上的猜酒划拳的喜乐呢？你想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你的思想一反，你就知道圣经怎么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什么？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我就跟你们在一起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 真的是极大的享受，极大的喜乐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盼望着今天啊，我们除了这段经文啊，也说了几个神学上的名词啊，可以能帮助我们能理解啊更多的神的话语啊，因为他会很细致的还会往下说的，整个的这个持续不断的救赎的进程还在继续着啊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揭开，一点一点的经历，一点一点的回顾，一点一点的享受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这个我把题目的话呢，还是放在这里啊，完了都发给你们了，嗯，有了，嗯，好，我们就今天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啊，嗯，分享到这里。那上一次的话呢，这个书评提了一个问题啊，救援。